小说剧《琅琊》上部。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第十一集。
刘永军，你觉得仗打赢了，我应该表扬你，对吧？
不是。
哼，你的主力师被整建制的歼灭了，如果不是你的战略机动预备队上来的快，并且避敌锋芒打了个左勾拳，直接干掉蓝军的司令部， A 集团军就彻底不存在了。唉，这说明你的战术素养好， A 军部队的战斗力强，装备好，但是你为什么要让蓝军吃掉你一个师的建制呢？
首长，这是我的失职。
永军呐，你是全军著名的少壮派，怎么能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呢？难道战争结束了，军队就不打仗了吗？看看你的主力师都在干什么，找不到蓝军部队就原地待命，为什么不肯主动寻敌决战呢？那么多的侦察手段，为什么一个都不用？
刘永军低下了头。
你能临危不乱，力挽狂澜，我应该感到欣慰，但是你却不能避免这种本不应该发生的失误，我也感到失望啊。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红军由于麻痹轻敌，战争初期让德国人长驱直入，虽然最后赢了这场战争，但是苏联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以为这是一个警钟。永军呐，回去你给我仔细看看苏联卫国战争史。
是。
哦，还有，刚刚成立的军区特种侦察大队这次演习中表现得不错，你呀，也应该熟悉一下高级合成指挥术了啊，这对你有好处。
刘永军一愣，这是一个让他准备进入高级指挥层的信号吗？他还没来得及反应，外面已经山响的一声。
报告，
进来。
老爷子一声进来，何志军就进了帐篷敬礼。
副司令刘军长。
哦，永军呢？你回去吧。
是。
老爷子对刘永军点点头，转向何志军。
哎，小军子，怎么了？打了胜仗还一脸苦相？
首长，我们胜是胜了，但是我们大队已经残废了，我们大队一半队员在演习中阵亡了，我没人了。
哼，你何志军又要跟我耍什么花花肠子啊？开始惦记要编制了？
首长，瞒不过您的眼睛。
我告诉你，报告是报上去了，但是上级还没批，现在我可不能答复你啊。
可是我们年底就要开始有老兵退伍了，一下子就是27个，明年还有21个，再这样下去我们大队就剩干部没兵了。首长，我想知道特种侦察大队申请在全军区选拔侦察兵尖子集训挑选队员的报告能不能批啊？我们不能没有兵啊。
在这个阶段可批不了啊，体制问题必须得上级才能解决。
那我们的兵员怎么解决啊？明年您让我参加演习我都不敢了，没人了。
哼，没兵啊，你可以招兵啊。
招兵？首长，义务兵只有3年，1年刚刚是个兵模子，2年还是个兵坯子，第3年算是半个特种兵了，可是又要走了。转志愿兵跟登天一样难，比例控制的那么严，你说
我可以给你扩大志愿兵的编制吗？
但是我还需要时间培养啊，这段时间怎么办？您知道全世界的特种部队都是从老兵当中选拔的队员呢。
这是在中国，懂吗？体制问题，我这个阶层是左右不了的。你选别的部队的侦察兵尖子，人家放不放，愿不愿意放，难道你要我下命令让人家把自己培养出来的尖子拱手给你？哼，就一句特种兵部队需要，这能解决问题吗？有多少部队的主官得恨你恨我啊？认识和习惯的养成都需要时间，时间知道吗？你呀，先招兵吧，队伍架子不能散，其余的问题慢慢再说吧。
回到大队部，何志军还没缓过劲儿来，看着满屋子的干部，他转了几圈，摊开双手：
得喽，没成啊，自己招兵吧。哦，对了，政委啊，你组织一下，派几个得力的干部下去招兵，重点啊是文化程度高、身体素质要好的城市兵，农村兵要在初中以上。
大队长，我们下去怎么招兵？说是什么部队？
哈哈，特种部队啊，毛孩子们还不把我们的门槛都踏烂了。
大队长，现在的情况可能不是你想的那么乐观，城市孩子大部分都要考大学，就是不上大学也都不愿意当兵，按照那个标准很难招满人呢。
怎么，特种兵也没人愿意当了？
哼，要我说呀，可能不说这特种部队还好，一说特种部队真的没人来了。哎，农村也一样，现在都富裕，很少有孩子愿意主动吃苦了。
这时代真的变了？
何志军一脸茫然。
哎，大家也都别说丧气话，解放军在老百姓心目当中还是有地位的，我们的工作要做到细致耐心，下去招兵的同志要会做思想工作，和当地的武装部搞好关系，实在不行就先别说是特种部队，说是军区直属部队，这样也好做保密工作。
一直坐到散会，何志军也没说话。
哎，怎么了老何，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啊，哎，你说咱们当兵那会儿多不容易，可是现在真的就没孩子愿意当解放军了吗？
耿辉望着眉头紧锁的何志军转过脸去，此时他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
不久之后，一个更出乎何志军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不过这事儿出在他的家里。林秋叶要转业了，在军区总院引起的震动真的是很大的，年富力强的骨干主治医师经验丰富，在哪个医院都是舍不得放的，但是如果真的是去意已决，你又能有什么法子呢？转业报告在医院和军区总部打了个来回，到最后还是批准了，惋惜也好，心痛也好，但是林秋叶是真的不想再穿这身军装了，谁还能把他捆上不成？其实完全是为了这个家。林秋叶这个级别的部队干部的收入，从表面上说在社会正常收入的范围内其实不能算是低的，但是在当代的社会，还有多少人是靠死工资那么挨日子的？目前来看，他们的年龄还不算太大，还感觉不出来危机，可是日子长了之后呢？他和老何年纪大了，女儿也成家了，有了孩子，要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呢，那个时候再去转业，什么好地方、挣钱的地方都去不成了，便只能过着紧日子了。就在林秋叶犹豫的时候，老战友刘凯的爱人来到了他的家里。
秋叶啊，
嗯，
这回我是来挖人的。
挖人？挖谁呀？
哎，你呀、啊？
我？
是啊，我家老刘啊，让我来问问你，看看你有没有兴趣做中外合资的医药项目经理。
林秋叶一听就惊了，自己还是个做经理的材料吗？
不行不行，我可干不了那个。
哎，你可先别说不行啊，其实你还是蛮有优势的嘛，看你就是干医药的，各个医院都熟，这就是优势啊。你又是军人，办事积极稳妥，你办事我放心啊。
谢谢谢谢。
哎，这样吧，你也别先说不行，考虑一下，这是个机会，等你想好了给我家老刘来个电话。
真的太感谢你了小陈，我想好了就给你去电话啊。
啊，好好好。
就这样几天之后，林秋叶递交了转业报告，批下来的时候他给老何挂了电话，这才敢说。没有想到的是，老何竟然没有发火，只是久久的不说话。许久许久之后，只听见了老何的喘气声，林秋叶的心就开始一点点的发紧。自己无论如何是不对的，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也要跟老何商量一下。但是自己不商量也是有考虑的，和老何商量，和他商量就等于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
手续办完了？
是啊。
好吧，我同意。
其实同意不同意还有什么意义呢？结果已经是这样了，然后那边有人找他，电话就挂了，再打就是开会了。林秋叶就守在电话机边上一夜，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老何真的就没有再打来，不知道是真的很忙，还是不愿意再跟自己谈这个问题了。
天亮的时候，林秋叶穿上了自己的军装，戴上了自己的军帽。今天是去医院办最后的一道手续。当林秋叶走在街上，清晨的阳光洒在他的身上，洒在他的军装上，洒在他的大檐帽的帽徽上，他的领花上，他的文职干部的肩章上，他哭了。一个40多岁的女文职干部走在街上，捂着自己的嘴压抑地哭着。她真的哭了，她真的希望一辈子不要走到咫尺之遥的军区总院，因为她知道这是她最后一次穿军装了。
最后一次？是的，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而这绿色的军装他穿了20多年。林秋叶不知道何志军没有给他回电话并不是真的跟他生气了，虽然从感情上他不希望林秋叶离开部队，然而从理智上他承认林秋叶的选择是有他的道理的。眼下何志军正忙的是招兵事宜，增编的命令已经下来，他必须尽快把自己部队的兵员补齐。
3个月后，几辆满载着新兵的卡车驶入了营地。
到了，下车。
解放卡车的后车板刚放下来，车里面的新兵便愉悦地纷纷跳下，列队点名。
林瑞
在呢，
下次说到。
嗯，
去站一边去。
林瑞提着东西没走，小心地问陈勇：
首长，是不是搞错了？我当的是政治条件兵，不是。
搞错什么？搞错，没错，去站一边去。
林瑞不敢再说话了，提着东西到那边站成一排。陈勇拿着名单喊下一个。
乌云
到。
蒙族新兵乌云喜笑颜开地站起来，跟着林瑞过去了。一班的班长老志愿兵田大牛穿着长服扎着腰带， 大檐帽下的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眼睛里射着寒光，看着面前的这群新兵蛋子们，
都给我听好了，我只说一次，我叫田大牛，是你们的班长。从今天开始，你们不是老百姓了，是军人。我不管你们在家是个什么，这里是部队。是龙，你得给我盘着；是虎，你得给我握着。知道我们是什么部队吗？
特种部队。
下次记住先喊报告。答对了，是特种部队。知道特种部队是干什么的吗？
报告。
你知道？那你说说。
我不是来当特种兵的，我是来当政治条件兵的。招兵干部说我去的是军区直属队，没说是特种部队。
没错，这里是军区直属队啊。我们特种侦察大队就是军区司令部直属的唯一一支尖刀部队，明白了？
林瑞张张嘴却被噎住了，显然他没有意识到解放军也会骗人，还骗了他吃了个哑巴亏。
看来你们坐车是太舒服了，还没睡醒，让你们醒一醒盹儿。5公里越野，跟我走。
新兵们就跟着田大牛开始跑步。林瑞跑在队列里边，还是不明白，这个政治条件兵怎么就变了特种兵了呢？
林瑞原来本是一个城市中学高三班的学生，因为自己女朋友的事儿跟另一名男孩打架，并把对方打进了医院，而被学校给开除了。林瑞一气之下便应征来到了部队，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直属队竟是特种部队。
新兵们呼哧带喘地跑完了5公里，又被班长海训了半个小时，才被带进宿舍，打开自己的背包铺床。林瑞分在上铺，他的下铺就是蒙族新兵乌云。乌云哼着草原牧歌，欢快地铺床。林瑞探头下来。
哎，乌云。
啊，
你知道你是要来当特种兵吗？
知道啊，招兵干部和我们蒙武装部的都告诉我了。
他们怎么告诉你的？
招兵干部摆了个桌子招呼我们，到我们这儿来吧，我们是特种兵，伙食费高，吃得好，我就来了呗。
那你知道特种兵是干嘛的呀？
那谁知道，总之就是和别的兵不一样呗。哎，操那心干嘛呀？喂，啥时候吃饭呢？
吃吃吃吃吃，你就知道吃。
吃饭有错吗？
说完，林瑞躺在铺上蒙住了头。侦察指挥17队的弟兄们光着膀子在雪地里面摸爬滚打，只要天气恶劣都是他们队长最兴奋的时候，因为又可以折腾他们了。小伙子们怒吼着扑在一起，雪花乱飞，拳脚交加，他在旁边看着就高兴。
这时穿着长服的何小雨和方子君并排走在陆军学院的路上，立即就成为了焦点。路旁刚刚下课列队出来的步兵和炮兵专业的弟兄嗷嗷直叫，番号喊得山响，一个觉得自己是老大哥，一个觉得自己是战争之神，在漂亮的女兵面前表现一下都是情有可原的。通讯专业有女学员，番号就变得比较366的，多少有点妒忌的意思。以前习惯了做焦点，而现在焦点转移了，哪个女孩也是不乐意的。可是这两个漂亮的女兵没有在他们身边停留，甚至连看都不看一眼，就走向灰头土脸的穿着迷彩服列队去食堂的侦察指挥17队。何小雨大大方方地走到了队长的跟前。
报告首长，我们找刘小飞。
队长看看他，又看看刘小飞。
刘小飞
到。
出列。
是。
刘小飞绷着脸出列，不敢有笑意，怕回来被弟兄们锤。张雷就看方子君，方子君白皙的脸上出现一片红晕，眼神躲到一边去了。
何小雨调皮地看看张雷，又看看方子君，又说了一句：“
还有张雷。”
张雷
到，
出列。
是。
张雷应声出列，脸上有种异样的笑意。方子君一看就明白，
我知道你是来找我的。
方子君想生气，但是又没法子生气，就干脆不看他，看着远方。远方是操场，也没有什么好看的。
十七队的弟兄们就很嫉妒，队长看着他们的眼神笑了笑，挥了挥手：“
看什么看，都他妈是毛孩子，毛长全了再说吧。”
值班员带队去了食堂，弟兄们喊着番号走后，刘小飞摸摸脑袋看着何小雨：“
嘿，你们怎么来了？”“
我今天没课，姐姐找我玩。然后她说要不要来看看你们，我就请假出来找你了。怎么不欢迎啊？那我回去了啊。”“
别，不是那意思啊，不是那意思。”
刘小飞赶紧拽住了何小雨。张雷一直看着方子君，方子君却始终没有敢正视他。当张雷侧过去视线的时候，方子君的眼睛一下子落在他的侧面。张雷感觉到了，便立即转过脸，两个人的目光撞击个正着，几乎是火花飞溅。方子君的眼中居然有泪花闪动，他果断地躲开了。张雷很纳闷，还没反应过来，刘小飞就在那边说话了：“
哎，我说啊，咱们不能在这儿戳着呀。哎，这样，你们俩先走啊，在学院的家属院门口饭店等我们啊。”
方子君低着头，跟着何小雨在前面走了。而此时张雷还在发呆，刘小飞猛地一拉他：“
哎，发什么傻呀？”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狼牙》，演播人员张浩、姚林、燕旭、张雷等，由北京三级视听时代广告有限公司、哈尔滨筑城影视艺术有限公司联合录制。